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超高音速等尖端武器，美国也不能继续让自己设定的种种限制捆绑自己。中国政府担心加拿大会跟一些 盟国一样禁止华为公司参加5G新一代无线通信建设。中国驻加大使警告说，这样做会有后果。德国政府正在考虑仿效其他全球盟友，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 5G建设中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英国牛津大学星期四表示， 将暂停接收华为捐款。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超高音速等尖端武器，美国也不能让自己设定的种种限制捆绑自己。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星期四，1月17日，到五角大楼出席了新的导弹防御评估与政策报告发布会。 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说，美国的超高音速技术发展曾经远远超过任何国家，但一直选择不把这些技术武器化。可是中国和俄罗斯选择大力发展超高音速武器，今天美国别无选择。沙纳汉对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说，我们的竞争者们，你们，我们看到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正在采取行动。 他说，根据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美国一方面将着重在印太地区保持和增进目前的地基和舰基导弹拦截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超高音速武器防御能力，包括发展太空监控和反击能力，以发展进攻与防守能力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新型武器的研发。 特朗普总统在发言中没有直接提及中国和俄罗斯，他警告那些发展超高音速武器的竞争对手们，我们的超高音速技术非常尖端，如果需要，我们的破坏力能远远超过他们。特朗普强调，保卫美国人的安全是他的首要责任。他说，美国的军力越强大，需要使用军力的机会就越少。 五角大楼官员们在星期四的新闻简报会上说，因为此前美国在超高音速技术领域的领先研究， 预计美国能在2020年代中期 研发能够投入作战的超高音速武器。中国政府担心加拿大会跟一些盟国一样参加禁止华为公司， 中国政府担心加拿大会跟一些盟国一样禁止华为公司参与5G新一代无线通信网络的建设，同时警告渥太华这样做会有后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四1月17日在渥太华接受媒体集体采访，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加拿大去年12月1日应美国引渡要求拘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及中国 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卢沙野否认中方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以及判处另一名加拿大人死刑的做法是对加方逮捕孟晚舟的报复。华尔街日报记者问，在当前形势下，您是否担心加拿大加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禁止华为参与 5G项目？ 卢沙野说，我一直担心加拿大会做出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同的决定。他称自己长期跟踪这方面的报道。 卢沙也还说，如果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加 5G 项目，他相信肯定会有后果。这位大使说，在贸易领域中，中国对加拿大的重要性比加拿大对中国的重要性更大。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的增速远远高于从中国进口的增速。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不过，过去20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对加拿大的贸易顺差，而且这项顺差没有出现逐步缩小的明显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质疑加拿大谋求跟中国拓展贸易伙伴关系是否值得。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在孟晚舟事件前，渥太华当局一直在评估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新一代无线通信网络的建设。观察人士说，北京在这一事件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助于加拿大政府批准华为公司参与 5G 建设。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27天。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延期举行国情咨文讲演。这一举措引发白宫和民主党之间新一波的对立。有关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介绍。
国会民主党人和白宫之间的这个政治分歧呢，可以说是越演越烈。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是态度十分坚决的捍卫将这国情咨文演说往后延期举行的这个提议。那么在今天记者会上呢，佩洛西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在联邦政府全面恢复正常运作之前，所有的计划和安排都应该要暂停举行。那么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让政府正常运作开门，应该是目前政府的第一要务。那么在今天记者会上呢，佩洛西同时还谈到，他也同时担心这个美国的特勤部门以及国土安全部门呢，在过去27天都没有拿到薪资，要求这些部门在无偿的为国情咨文来做安全准备呢，是相当不公平的。佩洛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同时还谈到，他认为国情咨文演说的日期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变动的。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国情咨文演说的日期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是宪法规定要求的，更不是总统的生日。这日期不是什么大事，而是我们都同意就好的。它可以是延期一周，是否要延期一周也可以讨论，所以它不是什么神圣不能变动的日子，它是一个可以谈判决定的日期，什么时候对你方便，什么时候能符合国会两党行程就可以了。不，我不是在阻挡总统到国会演说的平台，我们在说的是，我们要找政府开门的一天，我们要付联邦雇员薪水。也许特朗普总统认为他不付员工薪水没有关系，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民主党也不这么认为。
那么在记者会上呢，记者也追问这个佩洛西是否有收到任何白宫方面的反应或是回应。那么佩洛西呢对此则表示，特朗普总统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对于国情咨文的这个消息相当的沉默。不过就在这个记者会结束2个小时之后，就有消息传出，特朗普总统致函佩洛西，表示要取消佩洛西原定于今天出发到这个布鲁塞尔、埃及还有阿富汗这个参访的这个一切的军事协助。那么包括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军机来运送这个国会代表团等等。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他的信函当中是谈到说，有鉴于80万联邦雇员没有拿到薪资，延后这一趟公关之旅是十分合适的决定。他也极力的建议佩洛西在这段时间留在华盛顿和总统来讨论南部边境安全的问题。那么佩洛西的发言人呢，在这个随后呢也立刻的做出了回应，表示说国会代表团原本是计划在今天出发，要到这个阿富汗进行访问，那么其中包含了一站在布鲁塞尔的这个必要的停留行程来提供机组人员休息。那么在布鲁塞尔期间呢，佩洛西也原本计划和这个北约的这个官员来会晤，来向盟友表达美国坚定的承诺。不过呢，这趟出访的计划呢，目前之前原先是尚未公开的。不过由于这个国会出访使用这个军机的这个服务和决定呢，是由总统来批准的，因此呢，这个白宫方面是表示总统完全有权来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呢，也凸显出这个白宫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个分歧呢，还有这个政治对立呢，是进一步的 的加剧了。由于政府目前处于这个部分关门的状态，已经即将就满4个星期的时间，那么目前呢这个有关的谈判和进展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突破，因此呢各界都还是相当担心到底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可能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未知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官员否认《华尔街日报》有关财政部长姆努钦正在考虑部分取消或全部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消息。财政部发言人星期四说，姆努钦部长和莱特希泽大使，也就是贸易代表，都没有就与中国谈判的关税或任何其他议题向任何人提出过建议，这是正在与中国方面谈判的进程，现在还远未结束。尽管美国财政部否认《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消息，但是看来美国股市星期四对这则消息做出反应，涨势收盘。中国副总理刘鹤一月底将到华盛顿与美国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达成贸易休战90天的协议。不过，特朗普政府曾经表示，除非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在3月把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目前加征的10%的关税上调到25%。这一举措将引发中国的报复。特朗普总统一直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表示不满。中国被指责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转让技术。中国称这种指责毫无根据，并反驳说，违反贸易规则的是美国的限制政策。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周四发布报告，也就是2019年世界人权报告，点名批评美国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人权观察这份年度报告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人权捍卫者们持续遭受武断的关押、拘禁和强迫失踪，政府对互联网、大众媒体还有学术界保持严格的管控。此外，这份报告还指称，中国当局增强了在新疆、河南、宁夏等地对一些宗教群体的限制、压制和审查。报告中还指称，中国政府持续部署大规模的监控系统，以收紧对社会的管控。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提及，许多的中国女性2018年受到全球“我也是”运动的鼓舞，勇于站出来揭露那些曾经对他们进行性骚扰的人。但是这份报告说，政府审查抑制了随后而来的公众的愤慨。此外，这份报告中还称，中国在全球持续增强的力量使其成为侵犯人权行为的输出国，并且指责中国2018年曾试图阻拦批评人士参加联合国的活动。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尽管一些国家的政府和议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公开表达关切，并且持续试图旁听有关人权捍卫者的审判，并且与这些人权捍卫者会面，但只有极少数的国家采取有力行动阻止侵权或敦促问责。这份报告还提及了中国在香港、西藏等地，以及在性取向及性别认同、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等领域的人权状况。新疆地区设立的所谓的再教育营也在这份报告中被着重提及。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是去年在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人权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中国方面称，这些再教育营是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并且表示其目的是从根源上，从早期去除极端化和预防恐怖主义的产生。对于人权观察发布的这份报告，中国方面尚未做出正式回应。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抨击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一贯充满偏见，也惯于歪曲事实、搬弄是非。除了中国之外，人权观察的报告还谈及了美国的人权状况。报告中说，美国2018年 国内以及对外的人权状况均持续的倒退。报告批评特朗普政府实施一系列反移民政策，并着手破坏有助减轻民众负担的国民健康保险方案。这份报告还特别指责特朗普政府持续为所谓的暴虐的外国政府提供援助，并且批评美国行政部门的政策不利于追惩重大人权侵害责任人的这个国际的司法实体。此外，报告还谈及美国在刑事量刑、种族差异、警察执法、仇恨犯罪事件、非公民权利、健康权等多个领域中存在的人权问题。人权观察组织执行理事肯尼斯·罗斯表示，当前全球整体的人权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一个黑暗的时刻，但随着抗议人士、政界人士以及国际组织与独裁的领导人展开对峙，推动逆转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在此之前，美国资深官员曾经提到，这份报告将关注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特朗普总统的在五角大楼的演说中没有指明这两个国家，但是特别谈到了伊朗与朝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也就是1月17号的星期四的早上，到达了国防部，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当中呢，发表了演说，并且这个发表了2019年的导弹防御评估。那么之前呢，上一次的导弹防御评估是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代做出的评估。那么在这份新的评估当中呢，是包括从2010年以来到现在这几年以来呢，各个世界国家的这个导弹的技术的发展，以及核武的能力的发展，做出了一个全新的评估跟解释。那么在这个演说当中，特朗普总统说这份评估的目的呢，就是要在任何的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侦测到并且摧毁任何来袭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导弹。那么还提到呢，新的评估当中有建议有6项的改变，就包括了说要在阿拉斯加新建另外20个新的导弹拦截设施，那么也包括要发展最新的这个技术来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到任何导弹的袭击。那么呢，在星期三，其实白宫已经先行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有特别提到中国以及俄罗斯。当时资深官员是说呢，中国与俄罗斯拥有庞大而且精锐的军火，那美国呢将会持续的以核武能力来遏阻来自中俄两国可能的攻击。不过呢，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演说当中却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以及俄罗斯，不过他却提到了朝鲜跟伊朗。他说呢，从他上任以来，在处理伊朗问题上，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因为呢，他撕毁了这个伊朗核协议，他认为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而在因为他呢，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突破，包括了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对谈。那么朝鲜现在也朝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方向前进。那不过呢，国防部长沙纳汉在致辞当中，则是明确指出了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朝鲜4个国家带来的核武的威胁。我们看一下沙纳汉是怎么说的。
America's competitors, including China and Russia, are increasing their existing missile system capabilities.
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的美国竞争对手，在加强他们现有的导弹系统，增添新的先进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和先进的巡航导弹，并且将其有效地融入他们的政治恐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努力和战争计划。在我们推动朝鲜半岛新的和平道路的同时，朝鲜的导弹仍然引发重大的忧虑，伊朗的导弹也是如此。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目前的导弹系统能力能够有效地完成使命。我们的竞争对手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我们的中断防御感到无奈，于是在大力发展新技术来绕过目前的系统。这些新技术造成新的威胁，这些威胁更难以发现、追踪、击败。我们的竞争对手，请记住，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而且正在采取行动。
是的，那么虽然在演说当中没有提到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呢，特朗普总统则是提到了美国将与盟友来合作，共同进行导弹系统的防御。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在今年会计年度当中，我们计划要求国防部优先贩卖美国导弹防御以及技术给我们的朋友与伙伴。我们想要他们能够自我防卫，而他们也愿意出钱买世界上最精良的导弹。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纷纷挺身而出，真是前所未有。我们也将会运用我们与伙伴们的网络来分享早期导弹发射警告与追踪资讯，能尽早侦测到导弹的发射。
是的，虽然在演说当中没有明确提到是哪一些盟友，不过我们知道呢，在亚太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台湾、印度呢，都跟美国有购买导弹的防御系统或是技术。那么在欧洲呢，当然是美国与北约的合作。不过呢，最近也传出特朗普总统可能要求美国要撤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以也引起一些人的担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德国政府正在考虑仿效其他全球盟友，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援引一名德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德国政府正在设法加强安全要求，目的在于将华为排除在国内 5G 移动网络建设。这一尝试意味着，这一举措意味着德国政府立场的转变。德国政府去年曾经表示，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德国认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将任何供应商排除在即将举行的 5G 拍卖之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将任何供应商排除在即将举行的 5G 招标之外。德国是华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华为在欧洲的总部就设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德国也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最大的经济体。2017年，华为在这些区域的营收达到926亿美元，占其境外总收入的27%。德国商报星期四率先报道了这一举措，称此举目的在于间接禁止华为进入核心网络，还可能影响到已经运行的 3G 和 4G 网络。华为在欧洲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德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市场。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立场非常平衡，能够抵御外部压力。德国当局有权做出决定，我们当然会遵守和尊重任何决定。截至发稿之时，德国政府还没有对报道做出回应。德国的态度转变让华为公司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华为长期受到美国的密切监视，被指责其设备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合提出法案，寻求禁止向华为和中兴通讯出口零部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今天搭乘飞机从北京飞往华盛顿。从媒体所拍的照片中显示，金英哲从平壤飞抵北京之后，在北京机场搭上一部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呢相当的低调，并没有透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几天的行程，只是对外表示并没有相关的会晤要进行宣布。另外国务院官员呢重申，在朝鲜采取具体的步骤迈向去核化之前，美国并不会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过根据记者所掌握到的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金英哲呢在美东时间星期四的下午抵达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那么他渴望和蓬佩奥国务卿来进行会晤，会晤的地点呢可能在金英哲下榻旅馆。那么星期五金英哲可能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我们记得上一次金英哲访问美国华盛顿呢是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6月1号，当时呢也是星期五，他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会晤之后的时候呢也亲手递交了一封金正恩的亲笔的信函。之后美朝领导人的第一次峰会就在新加坡举行，因此一般估计呢当时的行程呢很可能会在上演，那么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的时间和地点也可能很快会宣布。另一方面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越南呢正在积极的为金正恩对越南所进行的国事访问来积极进行准备。不过消息人士并没有证实金正恩预计在农历新年期间，也就是2月4号到8号对越南所进行访问呢是否和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的时间来同样的进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蓬佩奥国务卿的行程来推断第二次美朝峰会领导人峰会的可能的时间点，因为在2月的中旬，也就是2月13、14号，蓬佩奥国务卿呢将前往华沙和波兰来共同举办中东和平的部长级会议，之后呢他将前往德国的慕尼黑来参加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因此第二次美朝峰会的时间点呢也有可能是在2月下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层接连表明不会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之后，美国国防部星期四重申，台湾的民主繁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将坚定支持台湾具备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也将维持美国自身的能力以抵御任何危及台湾的武力行动或胁迫。美中两国军方高层这个星期在北京会晤，中共中央军委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告诉到访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对李作成的这种说法，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根中校星期四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美国认为维持目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这种国际秩序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一个坚强繁荣和民主的台湾。罗根中校说，美国对台政策是基于1979年的台湾与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6项保证，美国的政策经历了7届政府仍然维持其连贯性。他说，美国仍然在坚守与台湾关系法之下的对台湾的承诺，美国会坚定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同时也会维持美国自身的能力，以抵抗任何可能危机台湾人民安全、社会经济制度的武力行动或其他形式的胁迫。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公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说，统一台湾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在简报会上，美国国防部官员还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担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觉得已经有能力攻打台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介绍有关的情况。
那么这份军力报告呢，就是在星期二，是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撰写的。那么他们不仅对中国的军力做出了解读，重要呢还谈到了台湾。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报告具体是这样说的，我翻译的啊，说北京长期的兴趣是最终促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并阻止任何宣称台湾独立的企图。他说这已经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当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呢，国防部的官员就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突然觉得到了这个点，他们有信心能够攻打台湾了。不过呢，国防部官员也说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信息掌握中国到底是对攻打台湾有多么的自信。
那么客观上来讲，这个报告对于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力是怎么评估的呢？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差不多20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就是强劲的具有杀伤力的军队。那么这个军队呢，覆盖海陆空太空和信息各个领域。他说这个军队已经使得中国有能力在就是说把自己的意志加强到那个亚太区域和其他更远的地方。那么在说到这个中国的武器的时候呢，他就说中国在纳米技术、量子通讯、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方面迅速发展，特别是在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中程和中长程的这个导弹方面，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那么报告还提及了就是说对美国的威胁，那么中国的这些反卫星武器、航母以及正在研制的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他们都认为对美国形成威胁。那么他还谈到说在未来，那么中国要肯定会拥有更先进的战斗机、海军的舰船、导弹系统以及太空和网络领域的资产。那么他说这样子可以让中国有能力应对21世纪的威胁。不过这个国防部的高官呢也说了，对一支军队来说，光有技术，然后呢不光有技术，你还需要有经验。那么中国的这个军队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有40年没有经验了，没有作战的经验。和美国相比的话，他就说从那个全球活动范围来说，那么中国军队还比不上美国。但是如果是只限于台湾海峡还有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活动的话，他觉得中国不需要那么强。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军力可以足够应对这个在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的一些活动。
那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区域就是南中国海的这个地区哈，因为很多人现在在担心这个美中两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擦枪走火，
是
一些小的事故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冲突。那么报告中有没有提到南中国海问题？
报告还特别提到南中国海，他说中国是不可能就是说在南中国海地区主动的挑衅。那么这个国防部官员在简报会上呢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中国通过这么几年在南中国海部署军事设施，那么中国已经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强势地位，所以在这样的强势地位下，中国可能不会主动的去挑衅别的国家。那么还有他还强调了东中国海，就是说因为东中国海那么日本的这个海军军力特别强，那么再加上两国呢就是不太愿意让这个小的冲突升级，所以在这两个区域应该相对比较平和。
那报告中有没有提到说有哪些问题是让中国方面比较担忧的？中国方面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虽然报告说那个中国可能发展军力的最大的驱动力是台湾问题，想统一台湾，但是他们说的是如果是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晚上睡不着觉的事情不是台湾问题，而是中国国内的稳定。那么他特别强调这个稳定不是在于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新疆或者西藏的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在于汉民族。如果汉民族不稳的话，他觉得这应该是会威胁到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因为就是说他觉得这样子呢主要是归结到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比方说现在的贸易冲突不能解决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汉族人的不稳定。
那么对这样的一份中国军力报告，中方是有没有做出回应？中方持什么样看法？
对中国在这个军力报告就是说出台的第二天呢，就是说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就说这是美国的这个报告是罔顾事实，然后充满了冷战的思维和零和的博弈思想，对中国发展道路、战略意图以及国防建设妄加猜测和评论。他觉得其中的一些指责是无端的指责，而且非常的荒谬，极其不专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牛津大学星期四表示，已经停止接受中国华为公司的资助。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在此之前，华为公司因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受到各国的审查。牛津大学在给该校计算机科学博士生的邮件中表示，学校在今年1月8日决定，目前不会寻求与华为或其关联公司的新捐助机会。牛津大学表示，委员会将在3到6个月内重新审议这一决定。该决定不会影响已经商定、签署或正在进行中的捐赠或研究项目。截至目前，华为和牛津大学均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在去年12月，华为首席执行官孟晚舟被捕之后不久，英国议员敦促牛津大学在接受华为资金时要极其谨慎，因为国际社会对该公司被指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日益增加。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负责人也警告中国对英国电信网络的影响。本星期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深圳总部召开外国记者圆桌会时表示，华为从未也绝不会替中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但是任正非的这种说法与中国的情报法是违反的。中国的情报法要求个人与公司必须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除了牛津大学之外，华为还与剑桥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约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卡迪夫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合作。迄今为止，这些大学已经接受了华为超过$750万的捐款。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之际，中国当局采取了超强的安保维稳措施，大批便衣警察在位于北京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故居附近巡逻戒备，严格盘查前往赵紫阳故居祭奠的人，并且设法阻止民众前去悼念。有报道说，一些携带鲜花到那里去的访民被警察强行带进派出所审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2019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为应对这一敏感时刻之前的赵紫阳忌日，中国当局看来严阵以待。前往赵府悼念的赵紫阳亲戚和一些老部下好友也受到严密盘查方可进入。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群体被严密监控，无法参加悼念活动。赵紫阳次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当局在北京富强胡同赵紫阳故居周边的戒备远超往年，把守的警察有100-200人之多，这种情况近10几年来从来没有遇见过。
他们上午都来过了，看得很紧，基本上人老百姓进不去，但是进了一些人，有几个媒体的登记以后，他们也进去了，他们也可能也已经报出去了。
当局就是在这一天是不是戒备比平常要严一些呢？
我十几年来第一次，非常非常这个要查几次身份证啊，很多还捆绑了一些人。拉走了一些人，很严重。
那么这是头一次发现有这样的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监控的状况，是吧？
头一次，当每年都是很紧，但是呢，一般有的不可名单找家里人呐，他都让旅游受尽。今年呢，就是包括一些很熟悉的老朋友啊，还有老首长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盘查的很严重，甚至有时候有点小的扭打的现象。另外老百姓在外面被抓走出去的我没看不到了，反正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来的人可能加起来，就包括老家来的亲戚，可能也就是六七十个人吧，进来就是能够进来的六七十个人。 你可以看看他那个香港，他有几个记者，他过来，他登记，他们让我们去接他，孩子进来过，他们有点报道，有点情况，他们有点情况，现在可能也播出去了，
是，
那就是采访一些人，但是采访的时候他们没有，因为重量级部他当时还没出现，后来他们走了以后啊，什么杜老正啊，他们都过来了，他写了一些东西。
老部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人来呢？
老部下还有亲属了，还另外还有一些有些当局不喜欢的人吧，还是来了不少。但是呢都是很困难，重重障碍。这个大概他们执勤的人大概有将近一两百个人吧。
官方有没有什么表示？
官方表示就是这个加紧你看管你们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表示啊？那个看管的很严，就是表示嘛。那还有什么？这十几年以来，这个，反正最认真的一次吧，应该这么说吧。啊，
这可能它跟这个六四三十周年有关系，是吧？
没有什么关系。去年六四已经很严重了，去年六四一个人没进来过。每年六四还是有些人的，但是呢，去年这个六四已经是整个门口封死了，就是。我们家就两三个人在家等，一天也没有一个人进来。
你说是六四当天是吧？
去年的六四。
这个今年呢？
那今年的更可想而知了。
据民间人士主办的维权网报道，1月17号，辽宁维权人士赵振甲、李艳杰，黑龙江维权人士王清晨、郝淑娥，湖南维权人士任劲松，广西杨世安，河北王凤祥等，带着鲜花前往富强胡同6号准备祭奠已故的赵子阳先生，却被守在路口的警察强行拖到车上，送到王府井派出所。报道说，湖北十堰市癌症访民尹登珍也在前往祭奠赵子阳的路上被强行带到东华门派出所。独立记者高瑜在 Twitter 上称，他从15号开始就被国保上岗，出门要坐警车，周四一大早被国保敲门，禁止去赵家祭奠。赵子阳前政治秘书鲍彤被软禁在家，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李卫等也提前被国保监控。中共改革派人物赵子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曾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反对中共保守派以武力镇压。六四后，赵子阳被革职并软禁在家长达16年。直到2005年1月17号逝世。赵子阳和夫人梁伯奇的骨灰仍然安放在富强胡同故居内，未能下葬。赵子阳的女儿王艳南表示，她希望父母合葬的问题尽快解决，可以不用安葬在八宝山。2018年年末，中共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均避而不提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子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打击所谓的黑恶势力被定为未来三年中国全国政法工作重点。社会学工作者和人权团体担心，在以人治为主的中国社会，人权状况可能会因此恶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15日至16日的中国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政法工作措施。中国官媒说，习近平有10句话令人振奋，其中第四句，紧盯涉黑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以及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按照习近平会议上提出的目标，中国打击黑恶势力将持续三年，期间要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的完善策略及方向，保持对黑恶势力的强大攻势。中国似乎将开展全国性的扫黑运动。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重庆打黑是前车之鉴。
这个重庆也是趟红打黑， 现在也强调打黑除恶，对于真正的黑社会势力必须铲除。但是怎样的是黑社会，必须要有严格的界限，进行严格的甄别，以防止有的人借这个打黑的名义公报私仇。因为我经常研究一些这个案子吧，以前也遇到过。
胡敬斗说，中国有黑社会。他举例说，一个大老板雇佣的黑社会成员手拿大砍刀，驾驶摘掉车牌的十几辆豪华车，奔袭上百公里，要将一家农民全部砍死。最后案件中的那户农民家有两人被砍伤，农户则用红缨枪刺死对方一人。胡敬斗说，由于黑社会团伙有保护伞，案子至今没有解决。这种情况同黑社会行为的法律认定、地方保护伞以及执法不力有很大关系。胡敬斗认为，中国的人治社会传统在地方的表现就是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恣意妄为，他们往往会以打击黑恶势力的名义随意给人扣上黑恶势力的帽子，如今他们手里又有了新的令牌。胡敬斗说，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或者说呢是一个官员治国、权力治国的社会。他得罪了我了，我就要把他打成黑社会，先把他抓起来再说，因为这种事情很多，得罪了官员，官员就首先把你抓起来再来查罪名，特别是对于企业。所以我听说很多地方的这个企业大老板被打成了黑社会。
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共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会议没有界定黑恶势力，或者法律上根本无法界定黑恶势力，执法者因此可以随意解释。国际特赦组织关注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动向，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对于黑社会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比较模糊了。这是怎么定义呢？就是非常冤日的。如果一些上访的人很强烈的去反抗，在过程当中可能是跟警察跟公安有一点冲突的。过去来讲的话，也有就是一些个案是政府也会把他们说成是非法分子啊，或者是有黑社会的成分呢、这样的话会对于这些就是底层的民众来讲的话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这位国际特赦组织人员还说，中国的维权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时候，也会因此被扣上帮助黑社会人士的帽子，进而遭受更大的打压。人权观察组织1月17日刚刚发出的新闻稿，隶属了2018年中国当局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人权律师强力打压的案例，并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对国内外人权的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抵御这个崛起超级大国压迫性的人权政策。由此可见，未来三年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运动势必将给律师维权增加新的困难，加剧中国社会基础的动荡。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活动人士和学者日前表示，习近平最近发表了对台讲话中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调没有新意，台湾朝野不应当过分解读自乱阵脚，而应当提防中共当局以反台独为借口转移国内危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在1月16号在台北举行的一场有关一国两制的座谈会上说，香港主权移交21年来，中共不断在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领域加强干预，基本法保证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已然破产，香港人所珍视的人权、法治、廉能政治、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核心价值相继衰败，香港已经沦为 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没有差异的地方。台湾蓝绿阵营在习近平谈话后做出不同回应，国民党阵营指责蔡英文政府试图混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以求操纵民意，民进党则指责国民党在意中表述上态度暧昧，无视民意，与中共一家亲。黄玉明说，
我说中共不可能不知道台湾朝野政党与主流民意对于一国两制的负面看法，台湾的民主政治渐趋成熟，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多元化国度，如果没有具民意基础的政府授权或者公民投票，任何涉及台湾前途归属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性。至于台湾方面，朝野两党不必也不应对习出统反应过度，乃至谢九二共识的争议操弄统独意识形态，互相攻讦，敌我不分。
黄玉明认为，中共的统一紧迫感也许可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宣示，但是绝对不能让合统搞成武统。一些学者和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谈话一国两制部分并没有新意。前立法会委员黄玉明说，即使是一些人认为有新意的探索台湾两制的方案，基本上也是从1979年到现在40年来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没有脱离一贯的调子。他说，
所谓这个告台湾同胞书30年纪念的时候，吴锦涛是开座谈会，这是40年他是很高姿态高规格的这种去这个发表这个对台政策的讲话，因为习近平要当皇帝嘛，对不对？他必须要建立一个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的对台政策嘛，对吧？那可是他的内涵是什么？还是一样嘛。
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此番对台讲话提到武统，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
我觉得呢，目前大陆方面主要应付美国是首要的，要不然他自己内部的经济呢也会有很大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尽管他对台湾有说的比较重，但是呢很可能要执行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刘日少指出，台湾方面需要警惕中国是否会借台湾问题来转移人们对国内其他问题的关注，以及习近平是否会通过对台湾强硬来巩固自身权力。
2022年就是中共的二十大，那个时候习近平呢他要寻求第二次的连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在判断习近平会不会碰到很多内部的反弹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会不会利用某一种机会能够壮大他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必须关注会不会利用对外的一些有限度的武力的冲突。
刘瑞绍还说，
中共内部尤其是习近平他需要找一个机会来巩固他的位权的话呢在这个方面呢，无论香港或者台湾，在行动方面呢也必须要很小心了。
台湾陆委会17号公布民调结果说，有75.4%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国大陆一国两制主张，不接受中国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有74.3%，对于中共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主张有77.2%的民众表示反对。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的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不认同中国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还有超过60%的人认为蔡英文政府的大陆政策对于两岸和平稳定没有帮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竞争力论坛及新时代智库星期四联合举行一项名为两岸关系九二共识民意调查发布会，结果显示53.3%的民众不认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针对外部势力及少数台独分子，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29.6%则表示认同。此外，45.8%不认同有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岸是一家人的说法，表示认同的是42.4%。时代智库发起人苏敬强表示，一旦两岸发生战事，受到影响的当然不会只是台独分子，北京方面应该更了解台湾的整体民意。
当然他这个谈话里面也有温情喊话的一面啊，有三个充分，四心啊，那也描写就是说这个统一之后的愿景，而且承诺充分尊重台湾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充分保障台胞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但在这些谈话里面，你光一个不放弃武力换台，你这些承诺台湾老百姓都不会相信你。
苏敬强还说，习近平的相关谈话可说是大陆版的国家统一纲领，远中近程的目标都非常清楚，虽然有软调子，硬调比软调高，显示中共对台的耐性已经不若以往。这份民调还指出，62%的人认同高雄市长韩国瑜支持九二共识，发展两岸城市交流，27.7%则表示不认同。另外，60.6%认为蔡英文的大陆政策对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没有帮助，认为有帮助的是20.3%。著名政治评论人士庄其明表示，中国的国力已经崛起，台湾过去曾经有一年的 GDP 是中国的40%，现在则是连5%都不到。
我们要看到国际局势是对我们是越来越不利，然后我们的国力跟整个对岸来比的话也是越来越弱，那对岸在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我们要去思考，政治领导人要去思考，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跟对岸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以维持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
庄其明还指出，韩国瑜选择了和对岸交流的路线，而蔡英文则选择了对抗的路线，到底谁的路线比较符合民意，答案已经很清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这份民调则指出，60.7%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下进行交流，不支持的则只有25.2%。至于九二共识的定义，在台湾则出现分歧，38%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27.6%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34.4%则没有看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共同发展的政治基础，表明双方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进程中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之后的制度性安排，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刻意误导民众。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北京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这也是台湾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